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整全使命。
大家好，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夏乔龙。今天继续跟大家谈圣经中的和平信约论述第三课。前面两课我们已经开始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探讨和平这个议题。我提出了有九个主题的，我也已经讨论过其中五个。第一，福音说的就是平安的信息。第二，大卫后裔作王带来平安。第三，平安就是神与人复合。四，平安就是脱离胜过仇敌。五，平安就是以色列民与万国同盟救赎。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谈其他的主题。第六个，平安就是人际与群族的融合。初期教会因为跨文化的宣教引起了群族关系的张力，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信了耶稣，怎么样来一起来生活呢？解决这个张力的过程，就证明了福音真是有带来人际复合的能力。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当时是因为有几个人是犹太人，传了一些律法主义的要求。圣经是这样说的，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他们去的是安提厄这个地方，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里我们看到两个群族的融合发生了障碍，障碍的来源就是律法主义与传统。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圣经这样说的，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随处传说外邦人贵族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融合的基础，就是说信服主耶稣。这里说的是外邦人贵族嘛，是耶稣是这个基础。然后他们辩论了，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里说的是融合的过程，有上方面我们可以说的，就是过程里面有坦诚的辩论，有圣灵的印证，也有真诚的信心。上面继续来辩论讨论的时候，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是因信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所说的融合的态度，就是敬畏神，而且认为恩典是高于礼仪的。听了以后，雅各当时的领袖就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然后我们要留意雅各上面怎么来做一些结论，他是引圣经来说的，他是这样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雅各所说的是先知耶利米，也是先知阿摩西所说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融合的意句是圣经的引证。最后雅各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所以据我们的意见，不可难为那贵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里他说出一些融合的规范，归纳有几方面，是说上帝是至圣的，有道德的底线，有情理的坚固，也有文化的呼众。他们做了这个结论以后，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回安提厄去报告。圣经这样说，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厄去教父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书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眷顾他们。就了这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这里最后我们看到融合的好处，弟兄是得到安慰，欢欢喜喜的得到造就，坚强起来，平安的彼此接纳。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怎么样可以得到群族的融合，这是平安的一个主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所说的，其实他传福音为的是什么呢？他传的是什么呢？保罗以弗所书是这样说的，因他就是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遮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其实这个最后这一句原文是有一个和平的，就是说也把和平给那近处的人。在这里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其实保罗是用了这个和平，这个希腊文 Irene 用了四次，他要表达福音的核心的社会之一，就是群族和平共荣，这个是福音的重要的意义。下面是第七个主题，平安就是扫除暴力，彼此饶恕。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曾经教导门徒，他这样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耶稣强调的是爱啊，善意啊，忍耐啊，慷慨啊，是这样的彼此善待的原则。也有一次当门徒发怒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 路加福音第九章是这样说的，那里就是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门徒雅各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烧灭他们吗？耶稣就责备他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看到耶稣是警戒暴力。最后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洗的时候，他怎么来说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为了他的仇敌来祈求赦免。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使徒行传，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祷告。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说，斯提凡是这样说的，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也在为仇敌祈求赦免。第八个主题很重要，就是平安是平安公义的彰显。我们从前读旧约的时候，不是很强调只有公义公平才有平安吗？这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说的也是一样。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论施洗约翰的出生，他预言是怎么样？天使说，他就是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波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其实我们在上面第三个主题，平安就是神与人复合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题目已经讨论过路加福音第一章跟马拉基书第三四章的一个关系。现在我们焦点是在于义人的智慧这个意思。天使或者是路加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引用了马拉基书第三章是这样说的。马拉基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他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我必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贵妇人之公家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原来马拉基的时代就是社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神说，我要差一个使者来预备，告诉洁净以色列人，让他们凭公义来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就是倡议社会公义的使者。路加引用马拉基书来说，就是说一些施洗约翰的使命也是必须参与社会公义的。天使是这样说的，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更早告诉我们，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也是这样说。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是这样做的，叫我们自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锋，面对仇敌的欺压，要提倡社会公义。最后一个主题，第九个，平安就是饱足、意志、安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玛利亚知道她要怀孕生一个救主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她称颂主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啊，你看肚子饿的可以有吃的机会了，多好。其实她这样说是参考了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另外一个女人，就是哈拿的祷告。哈拿是这样说的，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了。啊，说的就是饥饿的人可以吃饭多好。这里说的是重整分配，拨乱反正，这个是上帝的美意，也是基督的使命，要传福音给贫穷人。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贫穷人，而这个福音就包括了可以吃得饱饱的，是个多好的福音。另外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八章，这里说有一个医治患血漏的女人，是个医治的故事。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吃吧。其实我们前面谈第二个主题，大卫后裔作王带来平安的时候，也说过一个医治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二章说的是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这个救主十八章有一个医治瞎子的例子，我们从前曾经说过，拯救就是医治的意思。这里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这个医治是平平安安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说平安，这是全方位的健全的生活，必然包括了健全的身体，有生病的就得到医治，也是得到拯救的意思了。另外一个例子有关于安全财富的，是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说怎么办呢？我这么多的财富要怎么样保存呢？他就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藏下我一切的粮食财物，多么好，这样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问题是怎么样保证他的财富可以永远的来享受呢？故事是这样说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里有个警戒要解释一下，我们不是说物质财富没用，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应该是单有物质财富不算是真的永远的平安。神说与我和好才是真正永远的丰富与安全。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上面是这样说的，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耶稣的意思说，神其实很愿意使你们饱足，但是如果我们想怎么样得到，有什么条件呢？有什么规矩呢？耶稣就是说你要求他的国，意思就是说获取应用物质的时候需要按神的主权管理的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追求我们的物质。耶稣勉励他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救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耶稣的意思是说，神的国是最大的恩赐，得到上帝的国必可以得到饱足，因为神的国里面必可以吃饭吃饱的。但是我们也要学习神国的管理的原则，就是说要分享物质，照顾贫穷的，不是自己来拥有自己的物质 不分给别人的，不可以的。这个分享的原则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实行这个教训。这里圣经是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些人信耶稣，遵主命，分资源。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也是一心一意的都分给别人，所以他们中间没有缺乏的啊，都分给个人。这里说的是建立一个分享资源的制度，把所卖的家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就需要分出来，这是一个制度了。好，其实这个做法是跟旧约生命记这个律法是一样的道理。生命记十五章是这样说的，当时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样说，你若留意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你的送众若有一个穷人，你就不可以忍着心缠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你要松开手，叫他所需要的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旧约的所说的分享物资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后来使徒行传第六章，当有寡妇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要改变，要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来帮助有需要的寡妇。当时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一些寡妇，使徒就说，弟兄们，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些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这里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领导层一致的全力解决这个不公的贫穷的问题。然后他这上面他说，拣选了西提反跟别的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一共有七个，就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里我们可以说是教会公益扶贫机构的一个雏形。好了，说了这个九个主题，很快的来重复一下。福音说的是平安的信息，大卫后裔作王带来平安，平安是神与人复合，平安就是脱离胜过仇敌，平安就是以色列民与万国同盟救赎，平安就是人质与群族复合，平安就是扫除暴力彼此饶恕，平安就是公平公义的彰显，平安就是得饱足意志安全。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说耶稣降生，从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来说，是神确认更新旧约里面平安的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论约翰是这样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喜印你的人，把我们找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是旧约弥赛亚带来平安，天使报喜的时候，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旧约平安的应许实现了。然后耶稣出生了以后，西缅看到耶稣婴孩，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这里说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平安已经来到了。耶稣出生了以后执行他的使命，路加四章他是这样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我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的使命就是带来真正的平安，是完整健全的人生与社会，就是旧约所说的 Shalom。 我们看路加福音，看耶稣的出生，他的使命，以后他的工作，他怎么样赶逐污鬼，疫病赶鬼，传扬神的国，是他一生所做的。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以后，他对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愿你们平安，也是平安的信息，他已经成就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门徒的使命就是延续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门徒延续耶稣的使命，他们传的也是和平的福音。这里我就总结一下，原来信旧约所说的就是 Shalom Eirene， 上帝愿意赐给人一个完整的美好的世界和生命，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好，谢谢大家。
看那天地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灵魂迷样归向你，灵性的教灵修行生命。心生。